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无论是过去的2020年大家觉得是好啊或是坏，都已经是成为过去。而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一个天父上帝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也都应该带着一个感恩和赞美的心。咁啊，让我哋通过呢一篇嘅诗篇，我哋一同学习从大卫嘅呢个嘅诗篇，我哋一同学习，我哋应该点样样嚟到系去为到神喺我哋过去嘅恩典而感恩，为到今日与明天神嘅带领我哋点样嚟到系去赞美欢呼。好，我哋一同睇今日嘅经文，经文嘅第一节，大家有留意嘅话咧。这里的注脚是讲到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者诗歌。我想问一下大家，圣殿是哪一个起的？所罗门起的。没错，大卫是很想为神起圣殿，但是圣殿并不是由大卫建造，而是由他的儿子所建造。这样就奇怪了，为什么这个诗篇一开始的时候说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者诗歌呢？为什么会说大卫来到献殿？大致上有两个有可能的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说，大卫没错，他真的很有心起这个圣殿，但是神没有应允。而殿这个字的原文呢，也可以解作房屋或者是宫殿，所以有可能就是讲到大卫献宫殿的时候写了这个感恩的诗篇。而另外一个的可能性就是说，在一个大卫在一个柯尔南的和场上面就捉了一个坛，然后就献祭。这个的故事我需要交代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如果我们看这个历代志上的21章，那里讲到撒旦激动大卫的心，叫大卫咧嚟到系去数点百姓嘅人数，咁咧就好明显咧，数点百姓嘅人数咧就并唔系上帝嘅意思，咁而大卫都冇问过上帝咧，就自作主张去数点佢百姓嘅人数，咁好明显个动机系出于骄傲，咁上帝咧亦都藉住当时嘅将领约押咧提醒大卫，佢话你唔好咁样做啊。你这样做的时候就陷以色列人在罪中。不过大卫没有听到劝告，就坚持要数点百姓，看看自己当时的实力去到哪里，而忘记了其实一直以来所有他在战场上面的胜利其实不是因为人数，胜利是因为带领大卫的神。所以很奇怪，一直以来他无数战争的胜利，一直以来他那个军队的强大，甚至百姓的人数的增长，其实你可以说是他的成功，但是很讽刺地反而变成他在神面前失脚的原因。好了，我们再看这个撒母耳记下那里讲到，每一个的罪恶都带来神的审判，神就差遣当时的先知加德就跟大卫说，他说上帝为了你这个的罪恶要给你有三个惩罚的选择，惩罚都有选择三个，第一饥荒，一是就被追杀，一是呢就是瘟疫。如果你是大卫你选哪样？那大卫就选了瘟疫。如果我们看这个21章的14和18、19节呢，耶和华一连三日降呢个瘟疫俾以色列人，咁以色列人咧喺三日个里边咧就死咗几多人啊？死咗70,000人。哇！我睇一睇呢一个个瘟疫犀利过我哋今日嘅19病毒啊！三日里边死咗70,000人。咁而喺呢个瘟疫之后咧，神就吩咐大卫喺耶布斯人柯尔南嘅和场上边筑一座坛。咁啊，捉完呢个坛之后咧，大卫就献祭，跟住咧就咁啊，大卫就讲话：，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而呢个殿咧，后嚟亦都系成为建造圣殿嘅地方。 如果这个诗篇真是大卫是在这个的竹坛之后而献祭所写的感恩诗篇的时候呢，大家要留意就是说呢，虽然大卫即是经历了神一个很严厉的惩罚，死了七万人三日的里面，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在诗篇里面呢，他仍然可以数算神的恩典。他怎么说，他说神啊，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你曾医治我，曾经将我的灵魂从阴间里面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大家有没有看到，对大卫来说这个整个的经历是好像一个死过翻生的经历。大家要记得的话，在这个2010年在智利呢有一个700米深的金矿啊，他们掘金矿一路这样掘到700米那么深，怎知呢就在一半的位置呢就有两个地方冧了，大家要看看有两个星星的那个投影上面，就在那个位置呢有两个地方冧了，那么呢计一计人数有33个矿工呢在这个金矿里面被困啊，那么就想去做一个拯救行动，发觉原本他们已经即掘了的通道已经太危险了，不可以用原本的路来到去拯救这33个人。那最后怎样，在旁边转窿啊，尝试了很多次都失败，也都找不到有生还的即任何的迹象，那他们继续尝试。那最后呢，在17日之后终于呢这个他们转了一个窿入到去这33个被困的位置里面，那就可以就输送一些基本的物资啊、食物啊、水啊等等来到去即是维持住他们。那当时33个被困的人呢大部分都是信徒啊，那就除了食物啊、水啊和基本的物资之外呢，他们要求上面传送圣经给他们啊，让他们可以在这个被困的日子可以听到神的说话。好了，整个的过程69日，终于他们可以将一个救生艇呢就运送到去这个的被困的地方，然后一个一个将他们拯救出来。第一个被拯救出来的呢是一个31岁的工人啊，他坐着这个救生艇啊出来了，戴着一个黑眼镜，智利总统呢就哇拥抱住佢，欢迎佢。你知唔知呢一个嘅矿工第一句说话讲咩呀？佢话感谢上帝，呢个完全系神嘅恩典。嗱，呢个就正正系大卫所经验到嘅，所以佢就大卫就话：耶和华，你曾把我嘅灵魂从阴间救上嚟，使我存活，不至于下陷。另外一个嘅被拯救出嚟嘅矿工就话，在那个黑暗的深渊里面，神和魔鬼与他们一同的在一起，给他的感觉。但是由于他们这班信徒对神的信心，他们都深信地面上有无数的祈祷为他们来到祈祷，所以在那个漆黑的争战里面，上帝战胜。好了，整个的拯救行动完结之后呢，有人在几日之后呢就举办了一个的感恩的崇拜来到纪念。大家知不知道33个被救出来的工人有几多个回去这个的感恩崇拜里面献上他们的感恩？33个，6个，只有6个出席这个的感恩的崇拜。虽然我不能够说没有出席那些就没有感恩，我不可以这么说，但事实上我们都经验得到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感恩。当很多人忘记向神感恩的时候，不过我们看一看另外一个极端，很多时候什么事都感恩。我认识过一些基督徒，他什么都说、感谢主，感谢主，好似一个咁，好似一个口头禅一样。有一次有两个人咧喺个路上行路，哇！突然间见到一个大灰熊，点算啊？你见到熊，即刻走啊！两个系咁走，但系发觉只熊咧就追住佢哋，兼且只熊咧就越追越近。 咁呢兩個人發覺生還嘅機會都係冇啦。咁 A 啊就同阿 B 講：阿 B， 快啲嚟到去做祈禱，你係基督徒嚟㗎，你屋企係基督徒嘛？咁阿 B 就話：唔係啊，我從來冇祈過禱㗎。不過喺呢個危急嘅關頭，我就係唯一我曾經聽過我個父親每一次飯前祈禱嘅時候，我淨係識嗰個祈禱啫。話咁唔緊要啦，照祈禱啦。咁阿 B 就祈禱，佢話：神啊，感謝你豐富嘅預備。求神让我哋有一个感恩嘅心领用，佢好似代替咗大富翁祈祷咁啊！弟兄姊妹，呢个唔系感恩嘅祈祷，呢个系一个宗教嘅习惯，所以唔好搞乱。求神怜悯我哋，让我哋嘅言语、我哋口出嘅感恩，反映我哋内心真实嘅感恩。因为唯有我们的心是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去说出感恩与赞美的说话。有一次主耶稣医好十个麻风病人，跟着就叫这十个被医好的麻风病人去祭司那里来，都是被祭司检查察看。之后呢，只有一个被医好的麻风病人回到主耶稣那里来，都是去多谢主耶稣。那其他九个去哪里？主耶稣就问啦，话洁净你的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嗱，圣经冇话俾我哋听点解呢九个冇翻去感恩，但系好清楚，主耶稣系期望十个被医好嘅人系翻嚟，唔系俾咩礼物佢，而系翻嚟咩啊？将荣耀归于神，这个是主耶稣期望他们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好像其他宗教一样，哇，我们要什么献个烧猪还神。我们不需要这样，但是神期望我们，神将恩典给过我们之后，我们需要将荣耀归于神。最近我跟一个女士来到去讲福音的事情，她跟我讲就说呢，他很明白福音，他听过很多次的，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感受到神的存在。那我就鼓励这个女士，我说不如你试一下自己跟这个神祈祷吧。因为他说，因为即是神，若果你跟他祈祷的时候，神的应许就是说，凡敲门的，神必为敲门的人开门，是不是？寻找的必寻见。所以当你跟这个神祈祷的时候，神一定会彰显给这个女士看得到的。但是呢，这个女士就跟我说，她说她不相信祈祷，因为呢她祈亲祷的时候，她从来没有一次她感受到神听她的祷告。那我就问她，咦，那你有没有祈祷的经验，你有没有试过先？那她就说她有。她还提出一次 很深刻 的感受，就是说呢，她有一次她的侄女患了癌病，咁佢嗰陣時咧喺另外一間教會，咁佢就咧就嗰間教會有一啲嘅牧者弟兄姊妹連同佢就圍住佢嗰侄女，按手喺個頭上邊嚟都係為佢祈禱。咁我咧就問佢啦，哦，咁嗰次梗係神冇聽，冇按住你哋嘅意思嚟到去滿足你嘅祈禱，所以你唔相信咧。跟住佢俾我答案好出奇，唔係啊，我個侄女醫翻好啊。咁我就好奇怪，我话咦，既然你嘅侄女医翻好嘅时候，咁点解你仲会感受唔到神俾你嘅恩典呢？佢就同我讲，佢话我唔觉得呢一个医治系神嘅拯救喎，我觉得呢个医治只不过医生团队做得好而医翻佢个女啫噃。我突然之间明白，点解呢个女士从来唔感受到神嘅同在？为什么这个女士从来不感受到神有听过她的祷告？因为从来都没有将这个恩典，将这个荣耀归返给神，从来没有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去看发生她周围的事情。所以严格来说，不是这个神没有听她的祈祷，而是她自己从来没有带一个感恩的心领受神的恩典。顶住我哋十个麻风病人被医好，只有一个翻去感恩，将荣耀归于神。所以顶住我哋好重要要明白一样嘢，当我哋经验咗 神的恩典的时候，无论这个是医治或是宽恕，无论这个是管教或是怜悯，或者是垂听我们的祷告，或者是应允我们的祈求，我们都需要感恩，同埋要好像这个被医好的麻风病人，或者是这个被拯救出来而又仍然去到这个感恩的崇拜的这个的这几个的被拯救出来的金矿的工人一样。神是喜悦我们，当我们经验了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将荣耀归给他，我们要将我们的感恩的故事来跟我们周围的人分享。大家记住，经验神的恩典与感谢神的恩典是一个眼仔的两边，不可以独一样，不可以只是经验神的恩典而不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数算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也都是跟人分享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神的恩典。好了，我再看下去第五节。第五节那里，诗人大卫说他的怒气，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恩典乃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嗱，呢一节嘅经文咧，好励志哦，好励志，所以对好多人嚟讲咧，系一个金句嚟嘅，因为带俾人喺一个患难嘅时候，好大嘅安慰，好大嘅安慰，话俾佢哋听困难吓会有一日离开，明天会更好。大家听到明天会更好，唔知咩感受？我或者我咁样问大家，你觉得明天会更好？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是不是神的应许来的？当然我们要鼓励别人，我们要让别人对明天是仍然抱有希望，我们要给患难里面的人可以有一个的信心去克服今天的困境但是大家留意，圣经其实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明天会更好，曾经从来没有说过我们的问题会有一天消失。一宿总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两句的说话并不是指到我们生活上面所面对的困难一定会明天消失，这个并不是这两句说话的意思。所以很多人就说呢，你俾一条，你俾啲穷人一条鱼，就不如俾一支嘅鱼竿佢。大致嘅意思就即系话咧，与其提供答案去解决人嘅问题，你倒不如帮嗰一个人去学习自己揾问题嘅答案。同样，圣经处理人类问题嘅方法，并不是要让问题消失。很多人都问，这个世界这么多问题，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这个神解决了处理了让所有世间的问题消失？错，圣经处理人的问题并不是要让人的问题消失，而是要让人的问题不再成为人的问题。这个就是圣经处理人的问题的方式。你说圣经怎么处理人的问题？所有人类今天面对的问题，无论是天灾抑或是人的问题，都是来自罪。所以罪恶是整个世界终极的问题。这个问题引申的就是我们今天面对很多的天灾，今天我们面对的十九病毒，人内心的贪心、仇恨、妒忌、憎敬，这些所有的人所面对的困难，其实都是因为人离开了神之后，是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而引发今天我们要面对很多的苦难。所以唯有当主耶稣再一次回来的时候，罪终极人类的问题才得到终极的解决。所以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并不是指到我们的问题有一天或者明天就会消失，并不是指到我们的病会有一天一定会被医好， 并不是知道我们破损了人际关系有一天必定会复原，而是知道虽然我们仍然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虽然我们仍然是有眼泪有痛苦有死亡，但是当主耶稣的救恩当神的恩典来到的时候，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便必欢呼，因为有一天我们相信当神来到的时候，神会擦干我们的眼泪，神会让我们进入去永恒的荣耀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确信。大家留意在第五节的经文，他讲到神的怒气，而神的怒气是指到基本上有两种，基本上两种。第一种就是当罪恶进入世界的时候，神的怒气因此而被激动，这个是普世性，这个是普世性。如果我们看诗篇的九十篇，那里讲到说神将我们的罪孽摆在神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他面光之中，所以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之下。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说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看到吗？无论旧约与新约都是讲由于罪的缘故，由于我们不信的缘故，由于人离开神的缘故，神的震怒常在我们不信的人身上。第二，神的怒气是指到在个人的角度来讲，当信徒犯罪而不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神的愤怒和神的管教。不过大家留意，神对人的管教绝对不是要发泄他的怒气，好像有时父母对付子女那样，谷住怒气就要罚子女，神绝对不是这样。神对人的管教并不是要发泄他的怒气，那是为了什么？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作者讲得很清楚，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的原因是因为神待我们如同他的儿子，所以虽然被管教的时候没人喜欢管教，被管教的时候我们个个都不开心，个个都受苦，但是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这个果子就是公义。所以对于认耶稣为救赎主的信徒来讲，神的永远不变的爱通过圣灵，通过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已经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虽然我们仍然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虽然我们今天也许仍然面对各式各样的痛苦与苦难，但是大家留意一样东西，所有外在的苦难不能夺去我们生命里面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大卫在这个诗篇教导我们，我们回顾我们过去的人生的时候，神留下了很多恩典的痕迹，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恩典的痕迹。为什么？因为这些恩典的痕迹就成为我们今天仍然持守在我们信仰里面。当我们面对很多困难很多挑战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跌倒。为什么？因为过去神曾经拯救，今日神仍然拯救。由于今日神仍然拯救，仍然带领，仍然保守的时候，这个神就值得我们每天赞颂。这个可信靠的神也都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确切的应许，将来有一天神会再回来接我们去永恒的国度。所以我们有为到我们明天的盼望，我也可以发出心里面的欢呼。所以作为2021年的开始，我都很盼望大家能够彼此的勉励，希望在这篇的诗篇里面让我们感受得到，我们仍然需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数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以致我们每一日每一天都过着一个感恩活得有力的人生。请我们动低头祈祷。天父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只要回顾我们整个的人生，可能特别在2020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神啊，我们 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 你一直的带领我们，你一直的保守我们，所以这些恩典让我们学习去数说，以致我们仍然在面对很多的动荡，很多的不稳定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因为知道我们所依靠的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磐石。所以我们多谢你给我们的一切，求你继续带领保守赐福，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 Amen。